欢迎收听小川蜜散文集《出门买蛋去》第十四集，7月27日，时之意志。我去了柏林犹太博物馆，几年前我也去过一次，这是一个我认为只要来了柏林，能去就一定要去的地方。博物馆本身是跨越过去的东柏林和西柏林的地界而建的，借此传递着强而有力的信息，犹如象征着失去归宿的犹太人的命运。屋顶是倾斜的，窗户是不规则的形状，墙壁像是被打破了一般。从入口进来和搭乘飞机时一样，需要过 X 光安检。走下楼梯，一步步往地下走，走廊和天花板分别向不同的角度倾斜，让人陷入一种不安的情绪中。接下来分成了三条路，流亡轴象征着从灾难中逃脱，逃往美国、巴勒斯坦、南美洲国家、非洲国家、中国，过着流亡生活的犹太人。通道的尽头有一个院子，院子里立着49根水泥柱子，柱子上有土壤，橄榄和茱萸的枝叶茂盛地延展着，虽然可以看见天空，但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板也是倾斜的，走起来都很费劲。这一切向我们诉说着流亡却依旧无法过上安稳日子的复杂的心境，而另一方面，死亡之轴象征着未能逃脱被夺走生命的人的命运，有排列整齐的遗物和物品的主人的详细介绍，缝纫机、餐具和毛毯等日用品，本来不过是用完就扔掉的消耗品，却成了牺牲者最重要的遗物。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很难过。其中有在李家的集中营去世的女性的自画像，还有从奥斯维辛寄来的信。死亡之轴的尽头是浩劫塔，里面什么都没有，一个空荡荡的空间，在遥不可及的上空有一丝缝隙，从那里仅能透过一点点光，也能听见外面的声音，然而人却无法从那里出来。如果一直蹲在那里，会让人分不清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光亮所在的地方就好像天国，唯有死后才能到达光芒所在的地方，就像在体验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心境，这会让人陷入一种绝望的心情。还有一条通道是连贯轴，为我们展示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犹太人的生活。在博物馆里待久了的话，会因为失去平衡感而觉得恶心。从博物馆出去之后，走在笔直的、普通的道路上也成了一件幸福的事情。接着我来到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纪念碑就在勃兰登堡门的旁边，也就是说它坐落于很多游客都会到访的观光地的一角，从德国的国会大厦过来也很近。那里放了2711块会让人联想到石棺的水泥立方体，横竖整齐地排放着，人可以从中间自由地通过，没有任何有关石块的说明。有人坐在石头上聊天，也有人带着狗来散步，孩子们吵闹地玩着捉迷藏。这些坚硬的石头，只要不遇上毁灭世界的巨大陨石，便会永远、永远一直在那儿。也就是说，大屠杀的记忆将会永远、永远一直保留下来。对此的反省也将延续下去。把这样的纪念碑放在国家最重要的地方，想忘也忘不了。是的，德国人为了不遗忘尽了最大的努力，我真心觉得他们很伟大。听说德国人在学校也会接受大量关于大屠杀的授课，绝不允许自己把视线从自己犯下的罪行上移开。他们的态度是决绝的，甚至决绝到让旁观的人感到阵痛。但是我想他们一定非常清楚， 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轻而易举地遗忘这段过去。正因为德国正视过去，所以他们现在能够挺胸抬头地面对整个世界。想到这一点，我觉得日本滞后了不止一点半点。比方说，可以在国会议事堂前面树立一座追悼被日本人夺走生命的亚洲人民的纪念碑，像现在这样，70年来不敢正视历史，所欠下的债只会变得越来越沉重。我认为这对日本人而言无疑是一种痛苦。拥有相似的一段历史，70年来的时间却让日本和德国变得如此不同。我想，也许这跟德国的石头文化和日本的木头文化也有一点关系。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人从100年前开始便住在了公寓里，公寓都是石头做的。但是日本会发生地震，也会发生火灾，所以这种房子只是一个暂住的地方的意识很强。即便想要留下建筑物，木头做的建筑也无法留存下来。建筑毁坏了，很快在原地修建一个更结实的建筑，之前的建筑是什么样的，很快就会被遗忘。就像这样，让过往随风而去。但是有关历史的事情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在德国的时候，我便能很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有关负面的历史，不然的话会再次犯下同样的错误。参观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之后，我穿过马路，在蒂尔加滕公园里散步，有睡午觉的人，晒太阳的人，读书的人，骑马的人。在城市的正中间有这么一大片森林，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还能在这个城市待的也就只有几天了，让我尽情地呼吸这自由的空气。7月30日，EIS 派对，在柏林的最后一天，我和住在这边的3位日本朋友，还有一位4岁的小朋友，相约在冰激凌店里集合。这里的人真的好喜欢吃冰激凌，冰激凌约会，冰激凌会议，冰激凌派对，吃着各自喜爱的冰激凌，在店门口的桌子旁尽情聊天。年满4岁的小梅真是越来越可爱了。他是日本人和德国人的混血，日语说得越来越好了。在那之后，我去了蒂尔公园。在柏林，除了著名的柏林动物园，还有一个动物园。我前几天才知道这件事。原来如此，以前城市被一分为二，所以有2个动物园。有北极熊科纳特的是西边的动物园，所以蒂尔公园是东边的动物园。而且似乎当地的人都说自己更喜欢蒂尔公园。蒂尔公园的面积也要大得多。我之前以为西边的动物园已经够大了，去了之后发现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动物园，氛围让人很放松。以前去的柏林动物园游客很多，买票总是排长队，记忆中不管去哪儿都人满为患。但是蒂尔公园这边真的特别舒服，基本上只有本地人，带狗来的人也很多。有一种森林里面会时不时钻出一两只动物的感觉，是一个让人心情舒畅的地方。而且离动物们都很近，所以我也投蒂尔公园一票。但我在这里也会想起尤里乃，尤其是北极熊和大象特别危险，总觉得很像。我会忍不住观察起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很久。回去的路上，我去位于克罗伊茨贝格的柏林排名第一的面包店，买了作为伴手礼的面包。德国的雷司令葡萄酒，带一点气泡，特别美味。说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吃意大利料理，吃的最多的是越南料理。柏林的越南料理店，不管哪家都和在越南吃到的味道一样，特别棒。我也终于弄清了春卷和夏卷的区别。春卷是炸过的，夏卷是没有炸的冷春卷。我以前还以为夏卷是用高温炸过的春卷，而我更喜欢春卷。 我几乎每次都会点春卷，配上啤酒，最后来个小份的河粉。不过没想到这边的人筷子都用得很熟练，筷子文化在全球传播，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吃着意大利面，连喝了两杯雷司令葡萄酒，而且第二杯有200毫升。离开店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心情特别好。接着我又顺道去了冰淇淋店，吃了一个香草冰淇淋当甜点。吃着吃着，我才发现今天一天我竟然吃了2个冰淇淋。管他呢，反正是最后一天了。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1欧元的香草冰淇淋。只用一个冰淇淋就能让人幸福起来的城市真的很棒。那么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去附近的咖啡店吃个早餐，回公寓拿上行李箱前往泰戈尔机场，再从泰戈尔机场飞往赫尔辛基，从赫尔辛基出发到成田。我好想连同柏林清爽的空气一起带回去，这次也很完美。会不会有哪天我终于也觉得柏林嘛，不去也行。能够与柏林回味在拉脱维亚的感动的余韵，真是太满足了。故事也酝酿好了，度过了充实的2周，真的是太好了。唯有即将远离拉脱维亚这件事让我有些难过。出门买蛋去，作者小川蜜，演播施雅婷，制作蝙蝠空间，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喜欢我可以点击头像关注我，也可以分享到微信